主内牧师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感谢主今天早上能够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当然我们不单要用诗歌来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神，我们更加要以神的话和圣经他的真理继续的来敬拜他。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黑暗哦，那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个黑暗所要表达的意思哦，黑暗哦，或者我们所说的黑夜哦，往往如果用来形容我们人生的经历的话，那个黑暗就是用来表明我们人生经历了一段我们觉得非常困难的时段，对吗？或者往往可能甚至我们会觉得没有出路，甚至是绝望的一个的过程哦，我们会用来表达，用这样的一个描述说我们经历了人生的这个黑暗。那我相信呢，在我们当中，不管我们的年龄是多少，无论是我们年轻的或中年甚至是年长的，我们的生命都会经历不同层次不同层面的黑暗，对吗？学生有学生所面对的黑暗哦，可能是学习的压力，考试成绩不理想。那成年人和长者哦，我们的黑暗可能会面对的哦，当然很多时候都是和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经济啊、我们的事业，对吗？我们的家庭有关。那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是在怎么样的年龄层，我们都避免不了我们的生命会经历不止一次哦，可能会多次，对吗？有这个黑暗的时段。当然哦，虽然我很盼望跟你说我们的黑暗只是经历过一两次就不再会有了，我很盼望能够这么说哦，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对吗？我们的人生就是充满各样的挑战哦，困难，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说困苦到一个很黑暗，我们觉得绝望没有出路的这一个过程。而这个不单是一次而已哦，当然我们的整个人生都会不断的经历。那所以虽然我很想说哦，可能你只经历一次两次的所谓黑暗就结束了，以后就不再有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哦。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在世上生活的确的是非常困苦的哦，但是呢那个好消息当然不只在于那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黑暗。那个的好消息就是呢，圣经特别是耶稣基督可以说在他道成肉身在世上所经历一个黑暗的时段里面，特别这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其实呢我们如何面对黑暗，或者在黑暗当中其实是有出路的。那因此我盼望今天早上的信息对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在经历某些的挑战哦，可能不是很大哦，当然可能是很大，那可能不是很大，可能是很小哦，又或者是一些的挣扎，一些的张力，又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人生都是非常通顺哦，我们没有什么难处，我不在黑暗当中。那无论我们是在挑战当中的，当然今天神的话是我们的盼望和力量。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很顺畅，当然今天神的话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当我们一切都非常通顺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在黑暗当中的人，让我们更加是以我们的生命去服侍在经历挑战当中的人。那所以呢，当然神的话语因此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在什么阶段来说呢，都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对吗？那这一段的经文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可能大家会想，我们现在不是受难节哦，为什么会读一段这个有关于耶稣在受难钉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经历呢？当然圣经的话不只是配合教会的某些节期或者节日吧，我们才来读啦。而这一段的经文不只是在受难节甚至复活节的那个星期我们才来看的，因为这段经文其实是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这段的经文记载到耶稣被卖之前，对吗？耶稣就和门徒这里告诉我们呢，是有谁呢？是有谁呢？是有彼得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和雅各。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到了克西马尼园里面有这个的祷告。那当然如果我们很快的就读就越过这段的经文，可能我们就会错失了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提示哦。那首先那个重要的提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的表达出耶稣当时所处在的情绪哦，他的情感状态哦。耶稣说 是怎么样的呢？不单这里首先有记载到耶稣是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耶稣是在很大的忧伤当中，甚至呢耶稣自己亲自跟门徒说怎么样，我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哦，对吗？那耶稣这里是在一个极度的难过哦，包括这个的担忧，所以他忧愁这个的难过到一个地步，是他怎么样忧伤到他几乎要死哦。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过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经历过各种情绪或者情感的表达，对吗？我们有看见过耶稣喜乐和耶稣生气和那耶稣悲哀流泪和当然在这里的是一个给我们看到耶稣这时候可以说是完全的感到他非常的无助，对吗？无力。那耶稣是神，当然耶稣也是完全的人哦。耶稣在世上经历一切完完全真实，像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那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里只是比喻性哦，或者象征性的说哎呀耶稣有点难过而已，当然不是哦。耶稣是完完全全像我们人那种在一个无助无力的情况当中忧伤担忧悲哀到他几乎要死的一个的过程。而在这个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做什么呢？在耶稣极大的无力忧愁忧伤难过悲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耶稣难过到一个地步，他是伏伏在地祷告哦。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有祷告，可是注意看一下前面哦，这个的祷告之前形容记载的耶稣是怎么样，他伏伏在地哦。那我想我们应该都有看过一些的图画哦，或者一些的画吧，或者我们可能有些时候看一些电影啊一些影片啊有拍过哦，或者有画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哦。我不晓得大家有看过吗？应该有吧，对吗？我们一般上看到的画面是怎么样呢？那我想我印象中看到的都是耶稣很优美的靠在那个磐石，对吗？然后望天，对吗？然后他的衣服那个袍很美的在那个磐石旁边，然后哇耶稣很优美很优雅的在向神祷告。当然耶稣有跪下祷告，但是留意看经文这里说耶稣是难过他的情感他的情绪，对吗？他忧伤担忧到一个地步，他是伏伏在地的，伏伏在地就是脸哦，脸朝下哦，扑下，我耶稣跪下扑下来祷告。这里是完完全全的向我们表达耶稣作为一个人哦，他的人性所经历的无助和无力。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说耶稣和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他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当然只是耶稣没有犯罪哦，所以他能够救赎我们。可是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难过到他伏伏在地完全的无力。但是哦，当耶稣在一个极大的情绪的这个波动吧这个过程当中，耶稣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哦。那我们可以看见在一个的黑夜，所谓一个黑暗吧，或一个极大的困苦难处当中，其实无论我们的程度是多少，来到神的面前哦，伏伏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情绪哦，把我们的情感转为祷告的动力哦，这个往往却是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做的哦。当我们在极大的忧伤忧愁或者困苦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嘴巴可能是在讲其他的话。而耶稣深知道为什么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呢？说起祷告，我当然圣经当中有许多其他经文的记载，但是呢，雅各书呢是可以说从头到尾，我都多次的提到祷告的事情。所以因此今天的信息呢，我会同时呢，我们来看雅各书的一些经文。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请弟兄姐妹一起念哦，一二三。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记载魔鬼当时在客西马尼园，但是我们相信肯定的，撒旦恶者魔鬼那时候有尽他最大的努力，对吗？最大的作用和最大的工作吧，来试探耶稣，来令耶稣感到非常的无助无力。在那个时候当中，肯定的撒旦恶者 也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来工作，而耶稣知道当他在一个极大的忧伤、忧愁、难过、担忧甚至困苦当中，他必须要把这个情绪转为祷告的力量。因为就如雅各书告诉我们的，唯有亲近神的时候，撒旦恶者就会离开我们逃避了。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好，他人也好，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当然会去寻找很多的出路，当然这些的出路不都是错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情绪转为这个祷告的力量，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要知道当时候如果今天我们可能当中有弟兄姐妹去过耶路撒冷，或者呢我们有了解一下这个的时代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客西马尼园呢是在耶路撒冷城门外的，它不是在城里面。意思就是说，当时耶稣和这三个门徒已经所谓离开出了耶路撒冷城了，他已经在城外的客西马尼园来祷告。那在这一个的客西马尼园往多前走不多远就有一个村庄，然后再不远就可以进入旷野。就是说耶稣如果当时候要逃跑的话，他本来就是可以逃跑，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自由，已经出了耶路撒冷的城门了，而且不远的地方就有耶稣可以去的地方。但是耶稣没有逃跑，耶稣你看忧伤到他伏伏在地，就是糊里糊涂到扑倒在地上，但是耶稣没有逃跑，反而耶稣把他这一个的情绪情感转为祷告的动力。虽然耶稣那一晚很容易可以消失在黑暗里就在黑夜他就可以逃走了，那但是耶稣没有，所以给我们看见耶稣把他的情绪他的情感转为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动力。因为他知道唯有这样能够胜过撒旦恶者的试探，甚至使到他的恐惧越来越增加。耶稣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撒旦恶者就必逃跑离开他了。而耶稣的祷告里面说什么呢？刚才我们是看到39节说耶稣就伏伏在地，对吗？他就祷告。那耶稣的祷告当然也对我们来说可能甚至我们都会背的。耶稣说什么呢？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我们都知道这杯是指耶稣要上十字架受难的事情。然后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有做两次这方面的祈求，对吗？第一次他求神啊，如果可以拿掉这个的苦难，然后第二次他说，当然不是照我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求的一个转变当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求，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渴望的，甚至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求神给我们开一个出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就像耶稣这里所说的。所以耶稣跟神说，如果可以，对吗？求你就不要让我受这个十字架苦难的悲不过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那在这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神有回答耶稣什么在他一两次的祷告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从耶稣起初到他道成肉身整个的服事的开始，耶稣就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以人性而言，耶稣有极大的忧愁、担忧、悲哀、难过，但是他知道他所必须所行的。那耶稣把他的祈求带到神的面前他把他的祈求他想要的，当然他跟神说，如果可以的话，对吗？就让我不要受这个苦难。但是耶稣的祈求却是有聆听和顺从神的旨意。那耶稣在祈求明白神的旨意当然这也是耶稣自己为神道成肉身的目的。耶稣也把他在世上的生命，特别他要经历的这一切，他交托。那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常向神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那或许并不是聆听和交托。祷告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当然不只是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更加是在祷告当中我们学习交托仰望。 并且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顺服。所以我们再次来看一下雅各书，刚才我提到雅各书是另外一卷新约的书，有其实从头到尾都有告诉我们有关于祷告的，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两节，一二三。好，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哦，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对吗？凭信心求哦，不要心怀恶意，对吗？我就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然后这里说只要凭着信心求哦。那很常可能我们读圣经，我们会误解经文的意思哦。特别在雅各书哦，当然包括其他的经文，每次讲到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是和信心的对象有关的，所以这里讲的只要凭着信心求，不是指你自己哦，凭着哇这个事情哦一定会发生，很大信心，我100%我很有信心，神一定会给我这个，神一定会这样那样，我来到神的面前求，不是这样的意思哦。那很常可能我们会以为是指我那个祷告的内容哦，我多大的信心哇，我宣告对吗？甚至有人说哦，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结果没有发生，我就是我们嘴巴宣告。没有什么力量的、不是你说或者你多大的信心、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不是指你对你所求的东西多大信心，这里讲的信心是指信心的对象，只要凭着信心求，是你要凭着信心认识神是谁来求。所以为什么说不心怀恶意，不要摇动，不要随波什么什么容易受一些的其他东西影响，是指你对你所求的神有正确的认识，因此你有信心知道神是如何行事的。所以这个信心求是指信心的对象。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再看雅各书到了第五章，有再次的说如果人有难处的，有生病的怎么等等，我要来到神的面前以信心求，到第五章的时候再次会出现这个，那可是都在告诉我们是指这个信心的对象。那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上帝没有垂听呢？有些时候我们求一些东西，为什么上帝没有垂听？就像耶稣第一次也是祷告跟神说什么，如果可以对吗，不要让我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为什么上帝并没有听耶稣这里所求的，或者我们所求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发生呢？从圣经里面可以给我们看见，有时候祷告不蒙应允，或者就如耶稣这里求的，当然他也知道并不是要这样发生，所以耶稣学习交托顺从。那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有时不蒙应允呢？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刚才我说了信心的对象就是神，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神是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神不单是慈爱的，神也是公正的，神不单是怜悯的，神也是有信实的，对吗？那神有神自己行事的这一个的范围我的意思是，神是无所不能，神什么都可以做，但是神所做的不会违背他自己的本质和属性。我例如一个圣洁的神，他就不可能是说谎的，一个信实的神就不可能背弃他所说过的应许的，一个公义的神，他的慈爱就是有一个范围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所以上帝是以他自己的荣耀，并且呢以我们还有他人的好处来行事。所以有时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不蒙神垂听呢？因为我们的祷告与神的荣耀，或者与我们自己本身或者他人是没有益处的。那所以我们的祈求必须要明白认识到神是谁，还有神的旨意和计划，就像耶稣一样，耶稣求神如果可以挪去那杯，可是耶稣为什么顺从呢？耶稣当然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全人类的益处那第二，上帝从来没有应允一切的问题立刻从世界中消除。今天世界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黑暗，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苦难等等，对吗？是罪所带来的结果。起初神所创造的世界是和谐的， 对吗？一切都是美好，创世纪给我们看到神说他的创造都是甚好的。那为什么这世界今天这么多破坏败坏呢？这些的问题、苦难、人之间的张力和仇恨等等，是因为罪的结果。这个星期我想，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虽然不是我们这里的事情，是美国发生的事情，可是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美国有一个警31岁，非常爱主，非常爱人服侍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学生的这个工作，以真理来教导年轻人的，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年轻人的 Charlie Kirk，他如何在众人面前被谋杀、被杀害？他被杀害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讲真理，他按着真理行，他用真理教导人的时候，就得罪了不爱真理的人呐。这些不爱真理的人，反而称他为极端分子，所以将他谋害了。这世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黑暗或者败坏，甚至一些扭曲的思想呢？当这个年轻人被谋杀过后，当然很多的人围着这个事情感到悲哀，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在庆祝。恐怖吗？一个年轻人被谋杀了，无论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们怎么可能围着一个人不公正的被谋害了而庆祝呢？那今天为什么有人欢庆庆祝呢？因为这些人恨恶这个 Charlie Kirk， 其实他们恨恶的是真理啊。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败坏，包括人自己被扭曲的观念等等，这都是罪所带来的。而圣经从来上帝没有说这个罪所带来的咒诅败坏马上从这个世界消除，没有。所以这个世界的确是会有困苦，而这些困苦包括基督徒也会面对，因为上帝没有应允说这个世界没有黑暗、没有困苦，也从来没有应允说基督徒不必经历苦难。虽然苦难和困苦和这些人的败坏不是神的心意，而不是神的创造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今天神允许或者基督徒有些时候也会经历这些事情，如这个的 Charlie Kirk 或者他的家人所面对的这个困苦。那有些时候上帝允许这些事件的发生，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有上帝的一些心意啊。就是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这个苦难、困苦、仇恨是罪的咒诅和败坏，不是神的创造啊。但是今天神也可以透过这些的苦难来考验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都一帆风顺的话，那信主当然是很容易。如果我们经历像这个Charlie Kirk的家人所经历的，我们还可以捍卫真理吗？我们还会信主吗？那苦难有些时候神让我们面对一些的困苦，包括经济甚至我们健康的一些挑战，有些时候是神借着这个考验我们的信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引导我们更亲近和认识耶稣。就像岳伯所说的，他以前只是风闻有这个神，只是听过而已，当他经历一系列的苦难过后，他亲眼见到神，他亲自的经历到神的同在。那第三，当然也在这个考验过程当中，我们更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品格被建立起来。这里讲的是属灵品格啦，我们都很熟悉有一首的歌说，如果那个橄榄对吗，不被压成渣，它怎么能够成油呢？就是橄榄油。那其实患难或者苦难的原文是有压、挤压的意思，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像那个橄榄，如果它不被挤压，它就不能制造成为美好的油了。那所以当然苦难有些时候神借着这个过程当中建立我们的属灵品格，好使到我们预备被神使用，更荣耀他。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对吗，我们更亲近神，我们更明白许多的有关于这个真理过后，我们的属灵品格更稳固，我们将来可以更好的被神使用。当然有些时候神也借着苦难显明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懒惰，没有好好读书，没有好好工作，又或者我们没有纪律，眼睛乱看东西， 我们的行为乱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那有些时候的确我们会承担那个后果。我如果我们在婚姻家庭事业等等，我当然如果我们有在很多方面得罪神或者没有做我们当尽的责任的时候，当然我们会面对一些后果。而神当然有允许这些临到我们，是显明我们的罪，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败坏，我们需要回转归向神。最后当然有些时候苦难对我们现在这一刻来说是一个奥秘啊，没有马上的答案。当我们没有答案的时候，就如约伯所说的，其实如果我们看约伯记，约伯到最后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苦难临到他的，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可是约伯这个人他是不知道的。我到最后从圣经的记载，那我们看见他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苦难临到他。不过对约伯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他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他，而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经历神的真实和同在。那所以约伯所经历的对他来说是一个奥秘啊，他不懂。有些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也是这样，它是一个奥秘，神没有那一刻马上给我们有立刻的答案，那我们不需要去强解。但是我们如果认识神，如果像我刚才所说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知道神如何的行事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愿意顺服交托的心。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苦难呢？基督徒有些时候是这些的原因。当然我们自己经历一些黑暗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回到这里那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允被神应允呢？不好意思啊，从圣经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有好些的原因啊。那最后当然上帝没有压制人的自由选择啊，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可以向神求任何东西，对吗？那可是神当然不是都要应允因为如前面所说的有些的原因之外呢更加是很多时候雅各书告诉我们刚才所说的要凭着信心求，对吗？是和那个对象有关。那所以呢有些人当然得不着是因为没有求了那以为自己很骄傲，对吗？靠自己不求。但是呢有一些人求也得不着，因为做什么？妄求如果我们没有尽自己的本分，我们求天上掉一搞钱下来或者呢哇神啊我不必做什么，你就赐给我那个房子吧，我给我有这个工作吧，给我考试考得很好吧，那个是妄求，对吗？那当然我们妄求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和自己的这个的享受当中，当然神是不会垂听的。那所以神没有压制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当然你可以求什么都求啦但是神会按着他的旨意成就，特别如果我们是妄求的话，当然神是不会应允的。耶稣当然他知道他明白，所以为什么耶稣祷告过后耶稣顺服交托。而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但是把他的情绪转化为祷告的动力，他更加是交托聆听顺服神的这个旨意呢。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那耶稣当我们讲耶稣顺服他交托不是指耶稣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说我们在黑暗当中来到神面前，我们交托，我们祷告，我们顺从，我们就什么不做。不是啊，我们可以看见，当然如果我们继续读经文接下去，耶稣有做很多事，对吗？耶稣被抓了，耶稣受审了，耶稣如何围着他自己是谁在受审的时候做见证表达等等，不妥协，对吗？最后耶稣怎么样背他的十字架被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吗？还拯救了在他旁边，对吗？另外一个的强盗耶稣甚至交代约翰要照顾他的母亲。我们看到耶稣接下去有做很多东西啊，耶稣不是没有做东西，而耶稣做的当然最大最重要的就是他成就了在十字架的受难，他受死好使到我们的罪能够借着他得以赦免。而耶稣做这一系列的东西都向我们表达耶稣是战胜了他之前的情绪，他的担忧，甚至来自撒旦恶者的攻击，对吗？ 那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耶稣在这个祷告，这个是星期四嘛，这个星期五接下去，他就要面对这个的审问啊，过后上十字架受难。另就第二天，耶稣就是要受他肉体最大的痛苦。但是他的肉体的痛苦之前，耶稣在这里前一个晚上已经经历他心灵上的最大的痛苦，对吗？而在这个心灵的痛苦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战胜了他自己的情感。当然第二天耶稣也胜过他肉体的限制，虽然极大的痛苦，对吗？耶稣还是成就了救恩。耶稣没有用他的大能从十字架上跳下来或者逃跑等等。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有做很多东西，而他的胜利是在于前面这里他所做的非常有关。耶稣做什么呢？那耶稣和门徒说什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所以祷告不是讲没有做东西，不需要做东西，而是在那个祷告当中明白神的旨意，得着力量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经文刚才我们没有读的，如果我们继续就是往下看51到56节，这里记载了一个事件，有一个人做了一个事情。我当然这里没有说他是谁。如果我们对比其他福音书，约翰福音我们知道是彼得来的。彼得做什么呢？请大家一起读这几节经文1、2、3。好，这一段的经文是刚才我们的那一段经文过后所记载的，就是耶稣和门徒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过后，结果呢，当然犹大就带着出卖耶稣的人啊，就犹大出卖耶稣，然后就带着人来抓耶稣，对吗？然后这里呢就有一个人51节所记载的就是彼得啦。那彼得面对一个黑暗就是他看见他的老师要被抓拿了，对吗？他的父子和他所跟随的主啊，不单是他的老师而已，他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要成就救恩。他面对一个极大的黑暗，对吗？这位他所跟随的主就要被抓了。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做什么呢？彼得解决黑暗的方法是什么呢？彼得以为他离开这个黑暗的出路是什么呢？彼得就怎么样，拿起他的刀来，对吗？或者他的剑来但是呢他可能功夫不是很好缝错了这样就是他拿起他的刀来，我可能不小心反而呢去把呢怎么样一个人的耳朵呢给砍了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这一个的担忧，彼得在这个他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黑暗的时候，他用的方法是行动或者武力吧来解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彼得和所有的门徒这个56节所说，他们都逃跑离开了。那耶稣做的是什么呢？耶稣做的是在祷告当中得着力量，稳定的去坚定的去行他所行的。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已经预备好他将进入的征战。那所以耶稣不是没有做东西，但是耶稣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那耶稣预备好并且呢没有逃跑，也不是用自己的武力，也不是用自己的方法，他知道神和他一起进入征战。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说，为什么你们不能警醒祷告呢？如果我们警醒祷告，我们就不会入了迷惑，就不会像彼得一时情绪激动然后呢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我所说，今天我们的人生当中或多或少不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经历一些的黑暗。盼望今天的信息 给我们个人的一些反思和应用是，如果我们的确处在一些的黑暗当中，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的担忧、担心，我们的忧虑，甚至我们的忧伤，转化为祷告的动力，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能力，并且明白神在这些事情上要我们如何行。今天我们的祷告，有些时候是很美丽的，我不是说这个是错啊，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的确甚至很有内容，很有教义性，当然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同时神也喜悦，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忧伤扑倒在地的时候，他跟神说出他的担忧，并且跟神说，如果可以不要叫这个苦难临到我。今天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有些时候我们不求神，或许我们还是有一点的骄傲的，或许我们还是把希望放在人的身上，或者我们还盼望一些的人能够帮我们，或者有些人可以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或者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很多东西。我们忘记了你的神不是盲的，不是哑的，不是聋的。不要把神限制在我们以为很多事情神是不能行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黑夜，把我们的困苦，把我们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当然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一帆风顺啊，我没有什么黑暗啊，让我们不自私哦，不只是自我为中心，让我们围着其他在黑暗当中的人呼求，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可能是我们年长的父母亲面对健康的挑战，可能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可能是我们的邻居等等。那有许多的人今天他们在黑暗当中，可能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为别人祷告，让我们不只是自我中心，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很多人不祷告，其中一个原因，这个是我做过的调查，我问过一些，就以前我做过一个调查，很多人不祷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我都没有事要求神，我为什么要祷告。我想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到忧伤的事情。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我们是很冷漠的，我们是很冷淡的，我们是很冷漠的，别人的事跟我们无关，美国发生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Charlie Kirk的事件。但是那个事件不是一个人的死亡的事件，那一个是一个牵涉了很多真理、仇恨，当然包括文化、宗教等等的张力的复杂的问题。一个的事件其实会影响很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围着这些事情来祷告呢？围着许多受苦的人，或者当然很多人自己在黑暗当中也不知道的人祷告呢？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自我为中心、冷漠、冷淡，让我们为别人的黑暗呼求神。第三，让我们学习我们能够帮助在黑暗当中的人呼求神。有些时候我们没有为别人祷告，当然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又不关我的事等等。很常我们会告诉一个人是我理解等等，或者很常我们会告诉人说我会为你祷告，但是我们真的有祷告吗？有一个的行动大家都会做的，就是很常现在有 WhatsApp 嘛，有人会在群组发一些东西，或者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在不同组应该都有吧，有人发一些代祷事项对吗？大家看的通常你会做什么？你看了一些的讯息啊，在 WhatsApp 看到人家说要祷告，很多弟兄姐妹一般上看的做什么？就回那个祷告手的那个 emoji 对吧，说祷告。但是多少时候你是有祷告的？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啦，所以在神学院我经常都有同学说，这是也是我自己操练，我祷告了过后我才放那个手哦。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表达了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连祷告可能我们都真的没有为那些人祷告，更何况去帮助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呢？那今天很多的人面对很多的困苦，但是他们很多的挣扎，可能很多人不明白神的作为，所以会埋怨神，会 有苦读，甚至很多人可能我们会对教会失去信心，会批评教会领袖等等。那我们可能会处于很多的误解，当我们处在困苦当中，我们会有很多苦读。求神使用你去帮助弟兄姐妹正确的看待 检视我们的生命，好使到我们回转归向神。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我们有这三方面的反思，我也祈求神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真的不像圣经所说的，我们不是好像人照镜子走了过后就忘记了，让我们不只是听了道过后我们转了身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祷告求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扎根动工，也让我们有力量回应神。让我们一起来结束祷告。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一切的称颂赞美和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您不单是昔在今在永在的掌权者，您更加是以您一切的丰盛、您的美好、您自己的圣洁、公义、怜悯、慈爱等等来引导我们人类的历史。因此我们知道今天或顺或逆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命，都在神灵的掌权当中。我们可以不沮丧的同时，更加主啊，今天若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面对健康、经济、家庭、婚姻、感情、学业等等的一些的难过的地方的时候，祈求神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多的来到您的面前，伏伏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有限，来到你的面前祈求神灵帮助我们。若然我们有骄傲的，若然我们有不顺服的，祈求神灵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多借着祷告重建与您的关系。主啊，更加祈求主您也把感动放在弟兄姐妹心中，让我们更加多学习为其他在困苦当中的人祷告，更加祈求神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有勇气去帮助在困苦当中的人。主啊，帮助我们不只是自我中心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顺畅，更加是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更加多有勇气，更加不计较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的亏损，但是我们愿意为了他人的好处，我们帮助这些的人，也让他们能够来到主您的面前，好使到他们也能够认识您之外，也能够帮助一些已经离开主的基督徒能够重建与您的关系。主啊，因此祈求主您透过今天的信息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看见您在这个的克西马尼园里面何等真实的挣扎，也看见基督您如何在这个挣扎当中去战胜了这一个的属灵征战。祈求神您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去胜过我们生活当中的黑暗。我们如此的仰望交托和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